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这样可以吧？
好，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有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帆先生，欢迎杨帆先生。
南哥好，徐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杨先生以前在西雅图的时候也参加过好多次我们的节目，后来他这个迁居到东海岸去了。那这次有幸在他带全家来这个西雅图旅游度假期间，我们特别邀请他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杨帆先生在度假期间还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谢谢杨帆先生。
谢谢南哥，谢谢南哥。这个西雅图，回到西雅图了就有回到家的感觉，我们一家人非常喜欢西雅图，所以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我们西雅图中文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再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谢谢。
好的，我知道范迪你那儿是 Bainbridge Island 是吧？
对，在
信号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我听说你是在一个农场里面还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朋友的这个农场，对，这边环境非常好啊，能看到这个奥林匹亚，奥林匹克 National Park 的雪山啊，非常好的环境，对，
好的好的。好，非常高兴你回到西雅图，就地重游啊。我们今天可以谈的话题
有很多回忆，
是的，是的，期待和你见面啊。这个
好的，
当然，排在第一的可能是还是我们祖国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水灾，就是河南，特别是郑州、新乡这些地方。那最近两天呢，上海那边迎来了台风，好像这个也遭受一些损失，但是因为台风，沿海地区也对付台风也比较有经验了，可能这个人员伤亡比较少。那么现在这个河南的这个水灾，现在我看，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布的最新数字是说69人遇难，5人失踪。我相信两位嘉宾也关注了一些这个水灾的情况。想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想法，有什么这个观感啊？亚光，你先来。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这河南郑州发生的先说郑州这城市大都会城市当中发生的这个水淹水情况，我觉得怎么讲呢？这个事情，跟这个城市的规划、设计、施工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肯定跟这个另外一条呢，也是跟这个当地的官员的这个对这个紧急情况的处置反应也有关系。首先说这个城市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城市建设这个可能比较轻，比较忽视雨水处理这件事情。 啊，我想在美国的这个城市，你看很少这个听说这城市市里城市里淹的这么厉害，下雨就淹的这么厉害。我们现在假设说郑州的水没有外来的水，都是洪水什么泄洪了以后引进来的水，就全是自然下雨下来的。那么自然下雨在这么短时间内能下成，能在一个城市把一个城市的主要通道淹住，很多城市很多街道都是到了七胸深的水，这个就说明这个城市的排雨水能力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呢都会觉得这个洪涝两个事有点弄混，不是弄得特别清楚。其实郑州发生这事情呢，我个人感觉更大的是表面雨水在城市里的处理能力相当弱。相当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我知道美国的城市你看它很少发生这种表面雨水处理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这各级地方政府在批准你修房子盖房子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因素考虑在里头。啊，你比方说就以这个 King County 来讲，他批你盖一个房子，盖一个哪怕就是单栋别墅 single family house， 他都要求你做很多的地质研究报告，做一个 geotech report， 就是土质的研究，土质的报告。这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研究你这个你所在你要盖的房子它的土壤的情况，它对雨水的渗透能力怎么样啊？这是先做这个东西的。然后它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说，你这个土地原来这个地方假设是一块空地啊，就是一个土地，这个雨水下来自然下来的水是应该是能够渗透下去啊，没有外来的水，没有外面一个河水泛滥出到你这，你这个水应该自动能渗透下去。所以他要求你呢，你设计的房子，你盖了房子，上面你把它，你因为盖了房子，你这个房子可能就，他就把它原来能够自动渗水下去那个土的你就盖住了，因为你的屋顶盖住了，那么你就要求你自己做雨水处理。那基本概念什么呢？就是你的房子，你盖了房子以后，不能面积不能超过40%，就是说你的还有相当大的块地方呢是要那个土，让那个雨水能自动渗下去。另外呢，你要修一个，如果你房子。你设计，比如你盖5个房子、6个房子在一起，你要就做一个很大的蓄水池，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他按照100年一遇的大雨来准备啊，100年一遇大雨下下来，你那个蓄水池在你家开发这5个房子、6个房子或者20个房子或者50个房子，不管多大的房子，你要在这个雨水的在你这个小区里，雨水先蓄到你那个下蓄水池里头，不能直接排到街道上啊，它有这个处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都先一下大雨以后呢，他都先把雨水先出在自己的地方，那么出在自己这个出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到街道的排水系统出去，慢慢的街道排水系统出去。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中国的，我不太，中国没盖过房子，我不太知道。中国我觉得好像这方面做的比较弱一些。我先说这么一点啊，我首先雨水处理问题能力比较差。
好，谢谢亚光。杨帆先生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呢，就说郑州这个事情呢，就说引起大家很大的关注啊，包括就说郑州这个事情呢，发生以后呢，我觉得这一次之所以烟花这个台风，来了之后呢，当时是说呢是今年6号台风是最大的一个台风。也说了这一次呢应该来讲是正面，就说在比如说中国的繁华地带，宁波啊，上海，登陆这附近登陆。那实际上呢可能因为郑州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1周多以前，所以呢引起了大家一个非常谨慎的去防护，去对待这个烟花的这个台风。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方面来讲呢，就是郑州这个事情的发生呢，让大家认识到，就是说这个台风啊，或者这个洪涝啊，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危害呢，会非常的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我觉得，郑州这个事情呢，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当然了，大家也知道，就是说。河南这个中原地带呢，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呢洪涝发生的最为频繁的一个地区，包括这个在民国时期是吧，抗日战争时期它就有这个泄洪啊，包括75年实际上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洪灾，那个时候呢 可能国内呢对这方面的报道不是太多，但是我们在国外呢也看到，实际上那一次的这个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那这一次呢，大家说，到底是千年一遇还是五千年一遇？到底是人为的因素更多，还是就是说自然的因素更多？但是我的观点啊，就是这几天呢，我确实个人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我觉得呢，自然灾害，不管是就是说，实际上郑州呢是在五零年以后才有真正的准确的水文的资料的一个记载。那你说千年一遇还是五千年一遇，这个很难说，因为你没有足够时间长的一个水文记录资料。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呢，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天气预报啊这些，别人实际上当时已经发出了红色的预警，但是呢，该上学的还在上学，地铁还在召开，所以呢，包括那个隧道，京广隧道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措施去防护，那这个呢，肯定是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当然呢，跟整个管理水平，包括整个中国的这个，当然中国的政府的治理水平整体来讲，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算比较高的。但是同时呢，中国的这个官僚机构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最近可能大家也看到很多反思，在于为什么地铁没有停呢？是因为各级地铁管理机构或者是各级这个国企啊或者是企业都在等命令，等上面的命令，那就是上面不拍板谁也不敢停，对吧？那可能是第一是流程上面有问题，你这个应急的这个流程平时有没有做一些应急管理的流程的培训，包括一些应急的演习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可能整个政府的治理管理水平呢还是虽然过去这几十年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呢，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多就说做的不太足够的地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徐总聊到，因为徐总是房地产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那我不是在这个专业，但是我确实也了解到，在美国呢，因为去过一个朋友的小区，这个小区就是十栋别墅大概，但是旁边呢有很大一个蓄水池，有很大一个蓄水池，它必须要有个蓄水池，也就是说你如果下了大雨，这些水呢有蓄水池呢，这十栋别墅呢它可能就得到一个保障。而且呢，你如果有多少栋别墅，有多少住家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规格要求你对蓄水这方面有多大的投入。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国内的一个就是说缺乏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国内可能有这方面的要求，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次有很多地下停车场都给淹了，包括这一次烟花来了之后，浙江很多地方是让这些地下停车场的车都停到高架上面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是吧？也避免了这个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但是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就是说有规定，或者我们有相应的流程管理，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应急管理规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刚刚这个面临的新的问题，包括地下停车场也是这二十年才最普及的，是吧？那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大家都要去面对，怎么样去改善。南哥我就说这么多。对
啊，好的，谢谢杨先生给我们的这个评论和感想。刚才亚光提到这个就是各个小区里面设蓄水池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确实好像在国内没有看到。这个可以归纳为叫这个藏水于民啊，不是藏富于民，那是藏水于民，就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分洪泄洪的能力呢，把它分散到民间各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对政府工程的预算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而是把它分散到各个开发商身上，你在开发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点做好。这样，这个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国内也是可以学习一下，就是 在未来城市开发和管理的中间是不是把这条落实一下。我相信在国内这个在城市开发和管理上面呢，过去20多年30年也差不多，也是派了很多考察团到国外来考察学习，也有很多专业人士在里面，我相信他们的规划也有很多科学的地方。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或者说是感受吧，就是因为我们国内还是就是怎么说呢，跟这个体制还是有一定关系，就是我们这个决策过程呢还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专业人士的意见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上达到领导那儿，或者会可能遭到领导的否决，就为了其他的考虑，比如说我多盖几个楼啊，我要就是吧，这个 GDP 要多上去一点，或者这个开发商找了这个书记的关系、市长的关系，你这个地方能不能就省掉了，或者我把它缩小一点，就是规矩可能规章制度都有，是不是执行了，执行的彻底不彻底就不知道了。那么这次就是刚才杨总提到地铁这个上报制度，就是说能不能停，这个也是其实跟体制有关系，就是如果真的面临危机了，在一个不同的体制下，可能就是当事人或者现场主管人员就说那马上停，是吧，他不用太担心更多的东西。我们国内的官员担心的比较多，就是说哎，领导没这么说，我要这么做我会不会丢了我的乌纱帽，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将来怎么能避免的问题。
中国的决策，那我插一句话，中国的决策，中国的执行力强，刚才杨总说中国执行政府执行能力管制能力比较强，它有一特点，从上往下推很强，迅速推下来，但是从下往上走，那就我觉得差得很远。因为各级政府他自己，这个首先自己是他们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自己做决定的能力，比美国的地方政府做决定能力差很远，或者意愿差很远。所以美国政府这种事情根本就是州长决定，市长决定 ，King County County 这部门就决定，根本不会找到上面去。但是呢，中国的事情往往一跟政治一连在一起，这就事情就复杂了。哎，我这事情你这么随便，你们就停地铁停了，你造成混乱，怎么造成影响呢？上学不上了，上个班不上了，你这个混乱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呢？但很多问题一想复杂混乱，没办法了。所以事情下行上达，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上行下传那非常迅速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习毛主席指示不过夜，一下子下去，马上就传到底去了，是吧？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体制这个管理上的毛病，应该是很影响很大，对郑州的事影响很大，对武汉的疫情刚才发生的时候也是影响很大，肯定都有关系。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人给你揭开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就知道你的毛病很多嘛，是吧？我们讲，就你刚才讲说这有没有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我觉得两种，一种是管理上的问题，肯定你管理上这肯定上下行上达自己做决定这个能力显然是比较差，有问题，很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城市规划当中，我是觉得他们肯定是有城市规划的，也有表面雨水处理的这个能力，但是呢什么东西呢，他没有更科学的采用西方这些比较成熟的经验来处理。另一个我需要多花钱，你比方说这次假设这次个大雨下来，郑州市政市长、市长、市委书记很快决定说我们停工，可是雨水仍然很大，会把很多商店淹了，会把很多住家淹了，那这也是损失很大，这是财政损失也很大。那这种东西怎么避免？这个就算你人为决策都很快停了，人命没有损失很多，但是财产损失很厉害，对吧？那财产损失很厉害，你这次下一个雨这样子，你过了10年后又来一次大雨，那么大家临街的商店是不是全都关了，全都淹了，很多东西都很糟糕，你怎么解决这问题，是吧？所以光是想着多快好省，把我城市建得非常好啊，非常快，非常漂亮，非常完美，恐怕还不解决根本问题。城市不需要那么漂亮啊，能解决实用问题，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全居所、安全居住条件更重要，比一个漂亮的城市更重要。
好的，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各位听众啊，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7月2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嘉宾有远道而来的老朋友，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帆先生，还有我们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河南的水灾的问题，这次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一个是郑州是重灾区，然后郑州北面一点的这个新乡卫辉好像也比较严重，因为卫辉旁边是渭河，据说是为了保证渭河的这个沿岸它不决堤不这个泛滥，就是在渭河的上游做了一些这个泄洪的这个工作，那么当地这个乡村地区受灾比较严重啊，但是因为在乡村地区呢，断电断网以后呢，这个很多信息是传不出来的，但是根据当地老百姓传出来的消息是说，这个卫辉那边基本上就是放弃了，人员在泄洪之前把人员转移出来，但是村庄庄稼牲口家庭个人财产这些住房这基本上就是全都淹了。那我相信我看到这个李克强好像是今天报道说他就是说国务院要拨巨款来资助灾区吧，我想这个中央政府会对这些为泄洪做出牺牲的这个民众，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民众希望能够给予这个充分的支持和补偿吧。那个再一个就是说几个热点，一个是刚才杨帆先生提到的这个地铁好像是五号线是吧，那条线好像一直是因为困在里面，有很多人现场发出了这个微信啊微博啊，就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求救，也发了一些图片出来。再一个就是京广隧道，这个也是一个中外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隧道比较长这个隧道两个口子都堆了大量的车，那么大家也都在想里面车也很多，车上的人是不是都安全出来了最后把水抽干以后把车拉出来的时候好像部队也进驻了，就是有的我看这个有照片，就是说有拉出来大巴，这个都用这个黑布把它周边给罩上，那这些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了，这个反正看到照片了那个。那么这个是也是一个热点，另外还有一个热点就是郑州民众这个爱国热情高涨，就主动这个阻止德国记者来这个在街头拍摄报道灾情，就是有的人我听见视频里面有人喊说把他扣下来，我不知道这个说扣下来的人是警察呢还是什么，他就怎么觉得自己就有执法权可以扣别人。那这个德国人说把你扣下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是打起来了，那肯定是爱国群众高于这个洋鬼子嘛，就把那估计就把他干掉了。但是这个德国人可能带了几个助手吧，就是一看就是国内的或者是翻译或者是助手，怎么就在劝大家，最后总算是没有造成什么冲突吧。所以这几个热点呢，我看国内这个网友评论也比较多。两位嘉宾有什么看法没有？比如说京广隧道这个事儿，现在说就是里面只发现了好像5位死者是吧？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是？
我先说两句啊，就是
你说
确实。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呢可能跟美国呢跟其他西方国家呢都不太一样，第一呢是就是说中国政府呢确实对这个舆论呢对传媒和舆论呢 有非常强的掌控能力，这是肯定的啊。包括就是说我最近呢也深有体会啊，也就是说呢，因为自己到了美国，然后呢跟以前的一些比如说同学啊或者朋友啊聊天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实际上就说我没觉得有什么过分的东西，也就是说转述一些事实，或者是说带出了一些比如说国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阴暗面的东西，那就可能呢引起了国内很多朋友的一些反感啊或者怎么样。那我很能理解，就是说国内呢现在这个舆论导向和这个就是说现在国内的特别是中产阶级啊，他们会有一个感觉叫做第一呢对生活很满意，第二呢就是说呢觉得呢这个就说国外呢确实有一帮人呢或者是说在这个阴谋破坏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希望呢就是说借这个机会呢表达一下啊，就是说这么一个观点。实际上包括我们包括南哥包括徐总包括实际上我认识很多就是说在中国出生长大受教育然后到了美国生活移民或者工作的这帮人，我可以说我认识的人100%他都是爱中国的，都是爱国者，好吧。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可能在美国待了久了，有的时候这个观念呢就国家和政府的观念呢不是像国内那样呢就保持得非常的一致，就是说在国内呢就觉得国家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党就是党中央，是吧。在国外的同事呢在国外的这帮朋友呢可能呢就说受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呢可能在这些方面呢有不同意见，咱们先不说谁对谁错，好吧啊。当然呢实际上来讲呢就是说刚才说到就是说比如说郑州这个事情，再说到具体一点，特别是过去这两年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就是说国内的传媒和国外的传媒呢这个分歧是越来越大，包括在这个武汉就是说这个这个就是说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反正国外的报道和国内的报道包括现在的这个溯源啊这一方面呢可能国外的传媒呢跟国内的传媒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对国内的这些数据的信心呢，我觉得确实是大家有的时候打个问号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数据比如说4公里的隧道全部淹了250台车，好吧，但是只有5具尸体，这个是不是合理合情合理或者是不是真实，我们都先不要去说它，因为你拿不出证据说它是假的，咱们也不能说它是假的，好吧。但是同一个方向来说呢，就说有人怀疑它也正常，也可以理解，
对对，
是吧啊。有人怀疑，那我们可以拿出证据来破除这个怀疑，或者我们更坦诚的去沟通去说服，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刚才徐总也说了，就是中国呢是自上而下，美国呢可能其他国家不太一样，这个权力的分配啊就是说包括行政指令的下达自上而下在中国就非常有效，在美国呢可能他一个镇长一个就是说警长或者一个比如说只是一个列车管理员，他实际上在很关键的时刻他都能做出非常大的决定，但是在中国呢可能就不是这么一种情况，是吧。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就是说比较重大的事件，对于一个特别像郑州这样，至少是现在中国政府也说嘛，是吧，受灾人群是几百万，然后呢经济损失是几千亿，那这人呢死了大概几十个，那人员呢说起来是死亡的并不太多，好吧，比迈阿密前一段那个垮了一个楼死的人还少，迈阿密那个垮的楼我看今天的数据出来是98个人，然后还有失踪的，可能一共呢可能是至少是100多个人，这是少不了的，是吧啊。那就是说人员的伤亡并没有那 那么大，财产的损失可能更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是吧？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能够更加，就是说公开的或者更加透明的把这些信息拿出来，大家来探讨，来找原因，来找以后避免或者改善的方法，我觉得呢是这个政府的责任，也是这个人民的一个我觉得福气所在，就是说对人民是有好处的，我是这么个观点啊。对，我大概就说这么多。嗯，
杨先生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啊，完全同意你说的说法。我现在就感觉就是说中国的讲普通的人啊，就在网络上比较活跃比较爱发言那些人，这些人呢有一个心态我觉得非常的不好。就什么心态呢？你不单不能批评，不能有不同意见啊，跟政府的意见不同不可以，你甚至不唱赞歌都不可以。你说你我不唱赞歌，我不说你不好，我也不说你好，也不行，你必须说好。这个心态就非常要命。这我觉得中国新中国建立70年来，就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最厉害的时候，也没有说你不唱赞歌不行，这相当的不好，这种做法相当糟糕。所以呢，你说德国记者，咱们刚才杨先生先讲德国记者的事情，就德国记者的事情，你就恨人家，你怎么就说他就是一定要说负面消息？你也不知道人家采访方式怎么，你也不知道人家后续要怎么发表，你上来先阻止人采访，这又是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差不多，六几年、七几年就干的事，七三年、七四年以后，林彪事件以后还不干这事儿，这在就是最最糟糕、最极左的时候，中国最极左的时候出现过这种事情，啊，不让外国人接受采访，你不让外国接受采访，你现在德国记者他到底想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你这随便人家就像小南你刚才讲的，你随便的你在大街上就阻止人家的事情了，你这个显然很无道理，毫无道理啊！这就是给人感觉，就你整个是越来越自觉于跟外界的联系上，就这样啊。我觉得这个能补充这么几点。
嗯，就是说这个抓德国记者这个事儿呢，让我感受就是说，看到我们国民的素质，就是说，第一没有法治观念，就上来就说把他扣下来。你凭什么扣下来呢？你怎么就扣限制一个他人的人身自由？你首先他是在行使一个刑事犯罪中呢，你在要抓一个罪犯还是怎么样，这个所以很没有这个法律观念。这个第二呢，就是这个没有公民意识，就是说就是作为记者他是有基本采访的一个权利，每一个这个公民社会，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中国现在还算一个公民社会了，因为这个还没有真正建成一个公民社会，所以老百姓他这个公民意识很差，就是说他不管怎么采访，就算他是采访负面的，你也不能这个阻止他，是吧？因为他在拍了他怎么解释，这都是他的权利，你不能就是强迫人家说你只能拍我好的，你不能拍我坏的，是吧？这个就跟文革的时候确实很多这种就是见义勇为的革命群众啊，就是把这个外宾的这个照相机，因为很多外宾他们就是喜欢拿着照相机拍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可能外宾觉得是有中国特色的地方，他不想拍你的什么楼，因为你的楼跟那个外宾他们常见的那个楼比，其实确实可能都没法比，也他觉得那没什么特点，他喜欢拍比如说比较老旧古旧，那么在我们一些爱国群众看来呢，就是说哎，这是我们不好的地方，你看拍一拍金陵大厦，拍一拍这个是吧，什么大酒店之类的，你少拍这些小破屋子啊或者什么，但人家可能没怀恶意，人家外宾就是想觉得你看这是中国的这个有特色的地方，但是那时候确实发生很多，把照相机抢过来胶卷拉出来，那么没想到30多年、40年了，这个实际上半个世纪了，这都是2021年了，从这个六几年到现在，这个过去了，我们国民的素质还是这样，这非常让人担忧。这个和我们就是说执政者的教育宣传是有极大的关系，就是说你们在民众中间给他们 宣传的什么，没有真正花精力来提高国民的这种公民意识和素质。那么为什么没有呢？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各自理解了。我觉得呢，就是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就是说政府的执行力，政府的这个权力。那么我们中国政府这个权力当然是巨大的。我也听到国内有朋友说啊，你看美国这个如果发生什么灾害，好像也没有人怪政府，就是为什么一到中国就要怪政府？我说这个是因为跟中国的特色有关系，权力和责任它是相辅相成的，成正比。你的权力越大，你当然承担的责任也就越大。美国如果爆炸一个工厂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抓这个工厂的问题，你是 inspector， 如果说政府是渎职了，那去抓政府，那但是也不会抓到市长这个副市长呢，就哪个 inspector 哪个检察员漏报了，那就 去抓这个检察员，是吧？你渎职了或者你受贿了，如果没有政府渎职的事，那就是工厂的事，因为这个工厂一般跟政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它也不隶属于政府，也不归市长管。中国就不一样，你天津一个厂爆炸了，你是不是国营的私营的，这个基本上天津市委书记就在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要死了20个人，为什么中国官员要努力的压制死亡人数？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你是重大事故还是事故还是大事故，它都有人数上的规定。你超过一个规定的话，你的哪一级官员要处理到哪一级，它就有讲究的。所以但是你的权力也巨大啊，你这个工厂平时不是你市长一下去，那管他什么厂，这个市长来了都觉得都是决定到我这个很多事情的呀，是吧？所以既然你掌握了这个权力，那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如果你不想承担这个责任，那就把权力要放一放，你分散权力，你责任也就分散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也需要多考虑一下吧。亚光，你有什么想要说吗？
我想说的就是说，看电视剧《雍正王朝》，啊，权力高度集中，就集中雍正那一身上，天天的不睡，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批奏折做决定，得事就他那做，这中国绝对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个现在中国这个下级地方政府官员不愿意做决策，这个是有传统的啊，最后就累死一个人。反正你就权力全收你手里，责任全在你那儿，所有的骂一圈都骂你头上去，没什么说，没得跑，因为权力全拢你一个人手里去了，对不对？因为雍正王朝，雍正只在位13年，
对，中国的文化它就是这么个特点，就是说，毕竟现在实际上也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政治体系，对。但是呢，就是说刚才南哥说呢，就是说过去这30年40年，甚至确实我们感觉的话啊，就说过去这几年呢，确实呢，感觉在言论上面啊，就说一般的老百姓呢都多了对自己的一个审查，就是你真的好朋友呢经常会跟你说一句话，就是说第一不谈政治，好吧啊，第二呢就是说，就是说你很多东西呢，就我们，你看我成长在80年代、90年代，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感觉好像一般是鼓励你去思考，鼓励你解放思想，那个时候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吧？
至少
现在呢好像是说呢，
不限制你去思考，
对，不限定你去表达，
对。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说呢，不要乱说话，你先自我审查你再来说啊，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些变化的啊。我们先不说这个变化是不是好或者是不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变化呢，这个趋势呢，确实呢，就说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比较担忧的啊，我也是比较担忧的，这个说实话。因为毕竟呢，就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呢，就说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啊，包括这个以前啊，就说49年到80年，好吧，这段时间呢还是有一点印象的 好吧，而且我个人呢也比较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一些资料，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跟我的好朋友也说，我说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同学这些呢，我要跟他们说这些，就说实际上政治这个东西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是吧？那刚才徐总说了啊，就说现在已经到了，就是你不鼓掌，你都不对，好吧？啊，那以后呢，可能你鼓掌鼓的不热烈，你也不对，好吧？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
鼓掌不发自内心的鼓掌都不行，必须发自内心的。
对对，那最发自内心的就是在北朝鲜了。好吧，你看看别人来开会，那鼓掌鼓得多热情，然后见了领袖，一个个热泪盈眶，是不是啊？那这样好吗？这种国家幸福吗？那大家可以问一问，是不是啊？对，所以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就是邓小平时代开始，就说带给大家很多，就说开放的思维、宽松的这种言论环境。实际上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来到美国，是吧，也是因为这个开放改革开放，然后各方面就说多了很多机会，包括读书啊、求学啊、工作啊、生意啊，多了很多机会，然后让世界和中国相融合。那是不是现在如果真的是世界和中国这个路子越走越窄的话，就说交流越来越少的话，那中国人民会更幸福吗？我的脑海里是有一个很深的问号，坦白讲啊。
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下广告再回来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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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是2021年的7月26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帆先生。杨帆先生这次是从美国东部啊回到西雅图来度假旅游。那么有幸被我们邀请来，这个我们有幸啊，邀请到杨帆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非常高兴。那刚才我们在谈到这个河南水灾的问题，同时也就延伸到了近几年这个国内的这个话语环境或者叫舆论环境。刚才杨帆先生说的比较客气了，就是说这个不知道好不好。那我就直白的说，就是肯定是不好，就是不让大家说话肯定不好。过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的说，要让人说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叫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个党能做到，一个执政者能做到闻过则喜，这个政党、这个政府、这个个人就会有前途。 如果闻过则怒，那就不行了。那么现在看来，有些做法感觉是闻过则怒的意思，就是说你别说，你说我不高兴。我不高兴，结果就是我把你请来喝茶，喝完茶再把你送到什么地方去，隔离一下。那大家吓得都不敢说了呀。你不敢说的话，这个那就没有生气，是吧？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有生气，必须要言论要放开嘛。这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封建皇帝都知道这个广开言路，是吧？这个我们清代的著名诗人龚自珍有诗，这个就叫九州生气似风雷。就风雷是什么风雷？就是说狂风暴雨，这个雷霆闪电，就是有什么就得让他来，万马齐喑就可哀。你要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很可哀。所以我非常赞同两位嘉宾的意见，就是说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总的来说还是就鼓励大家多发表言论，多发表意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现在感觉就是说 你们不要关心了，有人关心， 有一两个人关心就够了。这样子呢，这个民族就前途堪忧啊。我们现在聊点轻松的，东京奥运会，这个现在今天我看了这个金牌排名，好像这个是什么？美国排第一是吧？然后日本第二还是什么？中国第三。那么有几个热点，一个是乒乓球爆了冷门，这个乒乓球中国队没拿到金牌。然后再一个就是女排也是两次接连两场都，第一场小组赛第一场败给土耳其0-3，第二场好像是今天败给美国还是0-3。这个也是就让这个中国女排的这个支持者们就感到非常的失望，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了奥运会没有？
关注啊，大概看了那个看了报道啊，就没看。对，我再给你补充一句，美国队今天美国篮球队输给法国队
啊，
周一在报道，我电视还没看到啊，这没看的是
也算冷门吗？
啊，那肯定是冷门啊！那 NBA 球星组成的这个队，那不应该躺平天下嘛？对吧、啊？输给法国队，这个而且他那教练也是那个也是那个 Spurs 那个老教练，一直每次都是波波维奇，每次都是他带美国队去。他自己今天我收音机开上班的时候听收音机讲的时候，他自己说，他说他也很 surprise， 很意外，就是说美国男篮第一场就输了，而且输了以后对他后面情况影响挺大。所以说中国女排输了，这个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不清楚啊。我只是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女排输的时候在香港很多人很高兴，这很有意思啊。香港人，我所说香港人从来都是特别支持中国队的，中国尤其中国女排我多多少少多少年前跟中国女排因为家里的原因跟他们有些知识有些了解，知道中国女排在香港去过都是永远很受欢迎的。但是居然中国女排输给土耳其的时候，居然还有报道说啊，这报道真假不知道，就说是香港人很高兴，这很说明问题嘛，说明什么？说明问题，你就中国女排本来要我个人感觉输给土耳其队也好，输给美国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输就输了，就像美国篮球队男篮输给法国队，那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就现在我就觉得这舆论界可能就国内人我不知道怎么想怎么看啊。我就只是看这边的评论，有一些人就是说，就借着机会就攻击香港人，我觉得很没道理。攻击香港人干什么？人家愿意表达他的看法，有什么不可以吗？你不能接受？你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你让人家不让人说话行，你国安法事情，你让这什么事情都抓起来行，我鼓掌你不能反对吧？对不对？我给谁鼓掌你管不着吧？所以这事情很有意思，可能说明一些问题，人心所向，人心背向。很出一些问题。
哎，我纠正一下，这个好像这个奖牌每一分钟都在变化，现在大概还在比赛中。现在是中国奖牌排第一，8金5银7铜， 总数20名排第一，美国是8金4银8铜，总数也是20，然后第三名是日本8金2银4铜，总数是14，所以这个排名随时都在变化。据体育爱好者分析说，可能最后后来居上的会不会还是俄罗斯队啊？说他们会拿一大批奖牌。范迪，你跟踪了吗？
我倒是也看了一下，包括昨天在飞机上还看了一段乒乓球的直播。
哦，
那我但是我还是刚听说是那个混双的金牌输了吗？那个乒乓球啊，我还没看，
好像是，
是吧？对，应该是今天决赛，那可能是输给日本了，
哦，
是吧？啊，对。
对，乒乓球混双中国队拿了银牌，好像
是吧，
输给了日本的，对，日本的这个两位选手。
对，我看了昨天的半决赛。
哦，
但是就说刚才这个徐总说到香港呢，我因为就是今天呢，就说因为我有一个香港朋友的 WhatsApp 的群，然后呢今天群里面呢大家都很兴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香港呢，就是说出了有史以来第二个奥运金牌，就是说张家朗得了这个击剑的一块金牌，而且呢，就是说香港的大商家，就是说马上就奖励了这个500万港币啊。这个呢，我觉得啊，香港呢，过去这两年呢，确实，就是说。如果是一个香港人的话，他确实会非常的泄气，好吧？就是说我觉得香港过去这几年确实过得非常不好。第一呢，是就是说大家上街啊、游行啊，然后呢，最后呢，又，这个肺炎啊、疫情啊，因为香港旅游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那就是说因为这些从游行示威到疫情就影响了应该超过整整两年的时间，而且旅游业呢确实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行业，然后呢包括现在中美之间美国也在相对的制裁啊，然后有的美国企业可能已经开始撤离，所以呢香港呢确实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呢，我觉得香港在这个国际上面呢的声誉啊也受到很大的挑战。但是今天我看到群里面呢，因为这个击剑的这块金牌呢，我觉得很多香港的这个朋友呢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因为确实呢就是说大家都需要一些好消息。香港人呢虽然可能大部分人啊，就是说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应该来讲呢就是说大部分人肯定是有这个中国人的认同感的，但是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呢确实这个反正具体原因咱们也不说了啊，就是说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这个西方势力的一些背后的操纵，是吧？然后呢这个反正香港呢过去这几年特别是国安法之后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包括现在这个教育也要改革，包括这个课本也要改革，包括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议员啊这些包括区议员和这个立法会的议员呢的选举方式呢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那有一些香港人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他比较难接受的事情，而且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报道了，香港的这个中小学生的学位啊已经减少了，过去这半年减少了8000个，也就是说可能是有8000个人呢家庭啊可能就是说移民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呢对香港来讲呢就是说这一次奥运会呢虽然是延后了一年，但是呢这也是就是说香港有史以来第二块，因为香港是独立参队的，它不是计算在中国这个它是奥运会的单独 按地区的名义参队的，所以呢这一块金牌呢，我觉得对香港也是很振奋香港人的这个就说认同感吧，就说大家觉得我们是香港人，不管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应该就是中国人，但是有些人他不认同，好吧啊，但是呢他至少他认同他是香港，是吧啊。那在这个方面呢，我实际上我是97年第一次去香港啊，我对香港真的是非常有感情，陆陆续续的也去了很多次，甚至在香港也有这个居留啊生活，所以呢我觉得香港过去这几年的变化呢确实也让我觉得不开心，所以呢我希望这一块金牌呢，奥运呢能够给香港的这些同胞们呢带来好运，也希望呢奥运呢能让大家呢就说真正感受到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奥运精神，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去面对，我们去克服，我们会越走越好，越过越好，是吧？希望香港的也祝福香港啊，对，这是我这两天就说关注奥运的一个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情啊，对。
亚光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就是奥运会呢，反正是每次都是一个嘉年华会，看看热闹，看看关心的、有兴趣看的比赛节目，挺好。今天刚才杨先生刚讲的张家朗这个，我看电视有报道啊，张家朗小伙子一身高人高马大的，这个很像是很好的一个击剑选手，所以能拿到这奥运金牌确实很了不起，很不错啊。就是中国队嘛，历来在奥运会也拿了很多金牌，其实就是说中国女排如果失利，其实也没什么大了不起的，你也不能说永远在任何一个运动员、任何一个运动项目，包括团体项目，你也不可能永远在巅峰状态。你总是有上有下，所以这个也没什么太多奇怪的事，也没什么太好说的。只是我是觉得是很好一机会，大家这个2020年冬运这个奥运会终于在2021年举行了，也很不错，也很好。
嗯，好的啊，我们本来还有个话题啊，现在看来没有时间了，大概就剩1分钟。但是我们还是请两位嘉宾各自说一句，就是美国助理国务卿 Sherman 这个前两天去中国访问，和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谢峰进行了会谈，那么谢峰给他这个清单，就是说美国怎么怎么样，感觉会谈气氛不是很友好，那么说是给个美国这个助理国务卿要上了一课，给他一个 lesson。在这种情况下，两位嘉宾觉得那近期内美中关系的改善，您觉得有没有希望？
不会有明显改善。
嗯，范迪，
你给女士上一课干嘛？上什么课？
我是觉得呢，应该来讲呢，拜登政府呢这次是就是说表现了一个善意吧，就是说主动去沟通啊，而且就是说也派出了很重量级的人物。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